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会典教会的国语崇拜。好，在开始之前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愿我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在父的荣光当中得到光照，得到恩典，得到祝福，让我们得到力量来奔走前面的路，行在正道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分享的一系列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活出圣经真理的教会，活出圣经真理的教会。在我开始不断了解基督教，并且上神学，不断开始了解甚至在我开始在教会服侍一段时间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是怎么听说基督教的，因为我在听说基督教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所以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再就要到一个神学班，然后再到神学院再到大城市，然后听过很多人给我讲过基督教在国外是怎么样的被受欢迎在国外是怎样的被推崇很多发达的国家都是基督化的国家。我说你们有没有这样听过呀？有没有这样听过吧？回应有没有这样听过有还是没有但是当我来到美国之后，这两年开始又有人给我给我声音了。他说基督教在西方国家开始没落了，越来越不受人欢迎，基督教的价值观和理念越来越不被推崇，从政府到教育到社会上，人们离基督教的理念越来越远。基督徒的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和体会呢？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和体会呢？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真的，我只有一点发现在美国来说特别是很多的大牧者，很多有名的电视布道家，一开始给社会带来很好的影响，特别是灵恩派的但是过了，就像前阵我不知道你们在 Seattle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火星会典教会，上万人，但是这个牧师被人给什么？被他手下的一群助理牧师给起诉。起诉说什么？说这个牧师 abuse， 常常对他的下属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说我就这样，你能管得着吗？还说一些粗俗言语的话。然后整个教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解散。今天教导是活出圣经真理的教会，我发现今天教会，发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内，我们很喜欢来到教会听道理、听真理。包括我走到现今之后，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再看看我自己，我在问我，从信主到这些年，上升一步，我到底改变多吗？别人能和我相处的一段时间时候，真的能够认出我是个基督徒吗？值得敬佩吗？我想一想，有哪些是我想起来真的觉得是可以拿出来给别人分享的，我真的改变的。我记得我就说一些， 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圣经培训班，在那里我才是真正确信了我的信仰，我信什么，我才明白啊，我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荒谬。为什么呢？啊，从高中过来的，那时候啊，那时候的我是什么啊？喜欢看警匪片，非常的崇拜警匪片，然后呢，唱着警匪片的主题曲，然后学着警匪片里面的那些啊，特别是那些肮脏的词哈、啊，那些啊黑社会里面常用的那些肮脏的词，然后对我们的同学说这些肮脏的词，啊，然后经常会动不动在热天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没人的、啊、老师不在的时候，把衣服一脱，啊，光着膀子在学习在课堂里面，然后就开始胡闹，然后动不动呢就会带着一帮同学。啊，表示自己很胆大，然后逃课，去录像厅看录像，然后在寝室打扑克。当我信主，当我真正在圣经班的时候，回头我发现这些行为的时候，哇，我真的是好愚昧呀、啊，好愚昧呀、啊！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没有做过此类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学啊，警匪片那些啊骂人的话，特别骂人的话，啊，再也没有说故意啊在女生面前啊衣服脱了啊，然后带着一群人逃课，或者说不上课去打扑克，啊，那时候觉得自己做这些事还觉得很光荣，很了不起。但是从我上圣经班之后，发现这一切都是什么愚昧，彻底的停止。当我上完成品班培训班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再回去和同学们相处的时候啊，显得格格不入。我不是说我有多么好，活出圣经真理的教会，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主，我们就应该就像圣经里面啊，今天想讲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好，我们先来读四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我们首先来读四章十七节到五章到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一遍。这里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弃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一个形式，一个我们基督，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要活出圣经真理的一个原则，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哎，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来教会了，我们行事为人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不可以再像以前什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现今的时代，人们喜欢按着感觉走。我不知道你们行事是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常常按着自己的感觉和按着自己的欲望走？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不可以再像世人那样。世人为了自己的感觉良好，为了自己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他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请问我们作为基督徒能不能这样啊？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真理，首先我们要在我们的目标上，哎，我们在我们活着的目标上要调整了。我如果我们活着的目标没有调整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活出圣经的真理。还记得有一个财主来到耶稣面前吗？耶稣说，他跑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你帮我和我的什么哥哥分家好不好？耶稣怎么回答的？谁立我做你的审判官帮你分家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是一个喜欢耶稣的人，一个尊崇耶稣的人。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说，问的第一句话说，哎，耶稣啊，你帮我和我哥哥什么呀分家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管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目的，我都可以接受啊，都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信主很多年以后，3年、4年、5年，你会发现我们信主的目标永远只是停留在主啊，你来满足我的什么要求，你来达到我的目标。天天子们，你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怎样能够脱去救人呢？脱去救人实际上就是要脱去我们自我的欲望啊，我们自己想要去追求达成的一些不合理的欲望。那么我们怎么穿上新人呢？如果我们不能按照神的目光、神的要求来建立我们的价值观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没办法穿上新人。想一想是不是？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永远都是说，我要成功，我要赚钱，我要住豪宅，那么请问你的行动是什么？你的行动的表现是什么？你会说你去爱人吗？当你的利益被侵犯的时候，你会说主动啊和别人和解？你会发现很难的，很难的。今天在美国，我们很多人来美国，我去过很多的教会啊，去过很多的教会，我发现很多很多人来到美国之后，新的啊加入教会，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希望教会出一份证明，然后他们拿着这份证明说，哦，我是信徒，我已经受洗了，然后办政治庇护。而他们在国内完全就不信的，那如果哎，如果我那些不信的人看到我们这么样做，他会怎么理解我们？教会成了达到我们目标的什么呀手段，一个非常一个捷径。那么教会的真理彰显在哪里？ 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出入教会，你会发现我们到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和外面的朋友一起到晚上的时候唱 KTV 嗨歌喝酒说话，你会发现完全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然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哎，我如果我们不和他们交往，然后我们口口声声说哎，如果我们不和他们交往，我怎么和他传福音呢？实际上有时很矛盾，有时候是神说哎，你们要去和这些未信主的人去交往，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界限，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正确，我们怎么去给他们传福音？如果我们表达出来的和他们的一模一样，我们怎么去和他们传福音？我们怎么做见证？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包括我都有软弱，但是我还是今天保罗说的，首先我们要真的能够活出圣经真理的教会，第一个重原则，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什么大话，真的不是什么大话。首先在我们的观念上，我们真的我们的追求的方向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为了主的国度去奋斗追求，这个目标有没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还不说有没有排在第一位，我们先不说有没有放在这个心里面，我们有没有愿意为这个奋斗的心？如果没有，谈不上穿上新人。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想想，我走到今天啊，我真的感谢主，我敢承认什么？咦，我确实是一个软弱的人，时常犯罪的人。第三，但是我敢承认，我虽然我软弱，每当神的光照来临的时候，我始终对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走这条路，主啊，求你扶持我，我愿意真的活出你圣经的真理，求你加给我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多少时候真的 care 圣经的价值观？实际上我们会点教会为我们国语团去付出了很多，真的付出了很多，出钱出力啊！我们来这里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吃得好玩得好，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想把神给我们的圣经，神透过圣经给我们的价值观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不是希望我们只是来这里啊吃喝快乐就完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真的能够透过把我们的分享，我们和你们交往，把圣经的价值观放在心中，这才会指引你们一生不迷路，这才会指引真的指引你们在一生道路上不会堕落。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有过梦想，想成为明星，想成为某个领域非常厉害的人。但是你会看看这些娱乐杂志，看过这些这些杂志里面所有成功人士，你会发现最后都是什么？外遇、酗酒、毒品。你看看这些成功人，没有一个例外的。没有一个例外的。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鼓励我们，真的鼓励我们。我最后在这的时候，我拿一个例子，就是洛克菲勒，石油大王，这是我非常喜欢听的一个例子，也非常喜欢讲的。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世界首富，是不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但是我们很少人，我在教科书上都开始听到洛克菲勒这个石油大王。但是直到我神学毕业，遇到一个传教士，他给我说，你知道洛克菲勒为什么那么有钱吗？是他做事很主动，眼光独到，节俭，不随便乱花钱。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他一生他一个人建造了超过1000座教堂。请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投资建1000座教堂吗？你会吗？问问自己的心，如果你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总在怪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么多钱？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么多机遇？像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问问，如果有这么好的机遇给你的时候，你吃了，你抓住了，你成功了，之后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什么？你会尽心为教会做事吗？你会尽心为教会出力出钱？你还是把你的钱买个豪华的游艇，每月包一架飞机去豪华游艇上度一下玩一下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真的愿意赐福于我们，神真的愿意赐福于我们，这句话真的不是假的，是真实的。神愿意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在接受这个赐福之前，我们要想清楚，你能承载这个福气吗？还是这么多的恩典会使你堕落呢？总原则，脱去旧人，穿上新身。我们真的要问问自己啊，出入教会这么久了，我们慕道友，我们不能责问他，但是对于我们出入教会这么久，信主这么多年的弟兄姊妹们，受洗了，我们要真的问问自己，我穿上新身了吗？我真的建立圣经的价值观了吗？当我和一群不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出入某一个场地的时候，我能按照我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标准去做事吗？还是说人家算了，哎呀，没人看见，我们来吧，一起来吧，不要再那么装腔作势。我们怎么反应？当我们有这个总原则的时候，保罗进一步给我们一些简单一些总纲的指导，生活上的指导。你要活出生活上的指导，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在4:25-5:5，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在这里我把这些活出清洁的生活与爱，我简单的说，保罗就说了几个方面。一，言语。保罗在这里面实际上不断的重复言语。当我们读过雅各书的时候，雅各说，当一个人在口头上没有过错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完全人。我们这一生你会发现，我们啊，中国一个古语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在口上不注意，常常在口上不注意啊。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啊，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总不相宜。这都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特别上高中的时候，什么啊俏皮的话啊，什么那些听着让人刺耳的话，我就说那些话，就觉得过瘾啊。什么电影上流行的那些时髦语骂人的话啊，说起来啊让人家觉得好笑的话，我就学那些话。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有没有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你会发现当我们的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他发生一个事，你会发现我们很他特别是年轻人呢啊，不会好言好语的相待，总是会讥刺他。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的很多的年轻人，你会发现你伙伴很多，是的，你伙伴很多，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真正了解你内心的人。当你真正有心里面有难处啊，有痛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么多伙伴里面却找不到一个能和你真诚的对话的人。为什么？一起玩啊，一起吃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唱 K 啊，为什么却找不到一个谈心的人呢？或者说别人也从来没有找过你真正的谈心呢？就是我们在言语上常常不注意，最后你会发现真正的好朋友擦肩而过。你想想，当你总是说讥诮的话的时候，别人怎么会和你谈心呢，交心呢？是不是？你怎么能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你总是说一些淫词妄语的时候，你怎么能交到好朋友呢？肯定不能了。那别人怎么会把内心的话告诉你？当你总是说这样的话，他会觉得你可靠吗？你觉得你很酷，你说出这些话好像很幽默，带来大家都笑，但是你问问你有没有想过，你听你这些人会把你当知心朋友吗？说亲爱的啊，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弟兄们，在我们的口舌上真的要小心的。如果你真的像交到知心朋友，人是要有幽默感，是的， 但是不是什么说些淫词妄语，不是说一些讥诮的话，不是说一些黑幽默，那样只会使你越来你越交不到知心朋友。第二，保罗再说了，你们要饶恕啊，你们要凭爱心想饶行事，然后饶恕。4:32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我不是在谈饶恕，保罗在这里谈的一口二心饶恕。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啊，人人相处难免有磕磕绊绊，难免有磕磕绊绊的。但我们能不能做到马上的饶恕，随时随在的饶恕呢？能不能像这里保罗提到啊，用恩慈彼此相待呢？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常常很难做到，常常把别人对我们的一个过犯放在心里面好久好久好久，表面说哎呀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但是真的没关系吗？真的没事吗？这会影响我们一个团结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当你表面上没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你会刻意的回避那个人，一定会刻意回避。你会说你见到他你就不舒服，但是勉强微笑。第三，保罗在这里说亲手做正经事。请问多少人，多少人想一夜暴富的？中国这个现在中国社会很多有一夜暴富的故事。今天有多少人还在做一夜暴富的想法的？没有。很好，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做一夜暴富的想法。啊，我记得是我那时候上神学，开始接触，那是以前在农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彩票，啊，然后到了武汉，发现有彩票，啊，很多同学跟我讲，哎。听着嘛，有个弟兄买彩票啊，在教会里跟我讲买，哎呀他中了20000块钱呢，我就听在心里面了，哇这么好赚呢，我就千方百计的问彩票什么是彩票啊，啊人家把我羞辱的，你连彩票都不知道，那怎么买啊，然后我就不断的问人家，人家告诉我了，然后我就跑到卖彩票处，然后啊拿出我仅仅有余的10块钱，那时候2块1张，我就说哎呀主啊你保重我保守我，让我啊中个，我不多，你要中个啊1800块的，至少啊日子过得啊阔绰一点，就那个不要那么拮据就行了。然后结果是什么？一张都没有中。像之后我还接二连三的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一张都没有中。今天大家都知道富二代的故事是吧，很多富二代或者官二代来这儿上学了啊，但是请问我们有没有心里羡慕嫉妒啊， 哎呀，我要是有那么多钱就好了，我爸要有那么多有钱就好了，我爸要是个官儿，那我多今天多舒服啊。他切听什么？我们当中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很能理解。但是神告诉我们，要亲手什么劳作，方可有余，帮助那些缺少的人。如果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年轻人聚在一起，都是谈论某个啊阔少、某个富二代怎么花钱、怎么摆阔，你会发现是不是都在反映出我们内心？实际上，我们内心对人家是什么呀？羡慕和嫉妒，是不是？同时也反映出了我们也多想这样啊，是多想这样。从人的肉体来说，是的，我也想这样，但是那不符合我们圣经的价值观。那不是你亲手劳碌得来的，做工得来的。即使我们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慢慢在腐蚀我们的心，我们慢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合意的事物，但是我们今天都觉得什么无所谓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特别需要我们提倡坚持自己劳力得来的、努力得来的，不要总嫌得爸妈给的少，不要总嫌得爸妈挣的少。实际上爸妈能把我们送出来已经不容易了，已经不容易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实际上更做新人，也就是建立我们完整的人格。我们要坚强，我们要独立，我们要做，我们要穿吃都是自己劳碌什么呀得来的。当然今天可能你还没有工作，但是你要有这个心智，你要有这个心智。有一点我就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啊，当我二十五岁，当我二十五快的在二十五之前，我二十五岁结婚，在二十五岁之前，在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大龄，在我们老家来说也是大龄剩男了啊。我妈就非常的着急，处处的给我说媒啊。但是我对我妈说，我的事你不要管啊，我的事你不要管，我自己来做。这一点真的帮助我们。我知道我独立的还不够啊，我独立的还不够。有时候也想，神哪，你给我一个发财的机会吧。我们人真的都是软弱的，但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亲手做工，神祝福亲手做工的人。当你亲手做工，你还能拿出来帮助那些缺乏的人，那这是神的荣耀，那基督的见证就在我们中间什么呀彰显了。接着保罗五章五节之后，保罗又在说，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 主所喜悦的事，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保罗第二告诉我们说，活出正义和光明，活出正义和光明。在这里呢，保罗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今天很多人，有没有有人上过励志课的？励志，有没有人去上过励志的课的？没有。今天很多励志的课程嘛，社会上很多啊，要教你怎么励志嘛，很多励志的课程，不管推销的啊或者营销的，他会告诉你失败了要怎么站起来啊，很多励志的课程。有没有有人去上过一些怎么成为百万富翁的课程啊？教你怎么发财致富。当中充满了，这些课程当中充满了一些谎言。我不排除他们是有一些告诉我们一些技巧，告诉我们的，但是有一些是谎言。比如说，你是最棒的，请问你是不是最棒的？他们每天说，哎，起来对着镜子，告诉自己，哎，我是什么？最棒的。我大家都听过是不是啊？你然后拿个镜子，然后就告诉我今天一定可以做出了最好的。我们都觉得很好，实际上是谎言。教你发财的时候，他首先告诉你一个信念，说你一定可以成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念，你不要再来上这个课。这是个谎言。今天我告诉你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你可以成为什么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所有这些富翁成为千万富翁，你会发现他们都是非常的什么呀，机缘巧合。当然我承认他们是有一定能力，是不是所有和他们有相同能力的人都成为亿万富翁的呢？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呢？神说，我让谁高升谁就什么呀高升，我让谁降卑谁就什么呀降卑。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接受，真的要接受，当我们辛勤做工，神一定会赐福我们。当然有一些投资的技巧你可以去学习，理财的方法你需要去，这个社会需要，你需要，但是千万不要被别人这些话所欺哄。你可以成为千万富翁，画一幅图，你将来要生活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豪宅，几辆的豪车画出来，那就是你的梦想。然后朝那个去奋斗，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人的心都被那些给什么呀给赚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不要被一些谎言，看似一些很励志很好的话给欺骗了。因为人当初就是被这样的话给欺骗堕落的，就如蛇对谁说呀， 对夏娃说，吃吧，吃了你就能像谁一样了。大家说，吃了就能吃像谁一样了？啊？应该都知道吧？蛇对亚娃说，哎，这个果子很好，你吃吧，吃了能够像谁一样？像神一样，对不对？结果呢？有没有像神一样啊？实际上生活当中有些话真的我们需要去辨明，求神给我们智慧，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些话给欺骗，觉得我可以，我理所应当得到那些，那就是属于我的。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接着而来所做的事都是什么愚昧的黑暗的事，因为你觉得那是属于你，但是却没有拿到，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抓到，你一定会行出黑暗愚昧的事，然后你就会不会顾及到正义。你不会注意到正义。如果今天在车上行，在中国的大路上行走，请问一个老太太跌倒了，请问我们当中谁还非常有胆量说，哎，这老太太跌倒了，我是不是要去扶她一把呀？哎呀，还是说，哎呀，不关我事，这些事见多了，又是骗人的，就走开了。说亲爱的弟兄们，这当生活的细节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显明了我们圣经的价值观在我们心中有没有建立起来，有没有建立起来。第三，活出智慧。活出智慧的时候，保罗就提了很重要的提到两个字，珍惜光阴啊，爱惜光阴。第二个就是不要放纵啊，不要醉酒，实际上不要放纵。我实在说的，我今天仍然是一个不会好好利用时间的人，常常放纵的人。我放纵是什么？当我看一个电视的时候，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我正看电影呢啊，我太太说，哎，快点帮个忙，孩子拖来了，那么多事，我正在看着，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圣经实际上保罗的，当我们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智慧的人。当我们啊花很多的时间在游戏的时候，当我们很多的时间在娱乐的时候，当我们每天晃荡来晃荡去，却没有做到头来回到，哎，今天我做什么了，想不起来你做一件正经事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神说，那不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念，那不是基督徒的应当的形式生活方式。当我们一年到头了啊，没有看几本好书，那也不是。然后一个爱好，我们拥有爱好，但是你这个爱好死死的把我们给抓住，我们沉浸在当中却出不来。有很重更重要的事发生了，你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不是智慧的人，保罗说要学个智慧的人。但是所有的总纲，这些智慧的人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穿上新人，新人什么？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再说的准确，当你这样行事为人的时候，别人能够看出来，在你行事为人的时候，别人能够看出来，看出来什么？哦，你真的是基督徒。不要这个事行出来了，别人说，哦，你基督徒就这还这样呢。 那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活出圣经真理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都有软弱，谁都有软弱，但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一个观念，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说主啊，我软弱，但我愿意，神就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帮助你活出圣经的真理，让你活得越来越有尊严，越来越尊贵，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能够分辨是非，越来越 让更多真正愿意寻求真理的人靠近你，更多的人都会因你得福，就像神向亚伯拉罕蒙福啊所应许的人那一样，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蒙福，只要亚伯拉罕好好的跟着神走。今天我们真的也可以这样做到，只要我们好好的跟着神走，虽然有软弱，我们会跌倒，会软弱，但不要紧，爬起来说，再次对神说，主啊，我愿意，因为神说他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怜悯，会把我们在不同境况的软弱把我们给扶起来，让我们站立得稳往前走。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境况，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是你透过你独生爱子的救赎临到的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有新人新样式活在你的面前，愿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走下去，就像你说的，这是正道，当走在其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